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书21章第5节到24节，从第五节开始，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国必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什么人？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下午的主题是基督预言耶路撒冷城圣殿被毁和他再来的预兆。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说的预言，是关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这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耶稣所说的这个预言。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预言，有许许多多的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我们看除了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所有的所要发生的事没有实现，其他的预言都实现了。旧约里面预言基督第一次来的所有的细节都应验了，都实现了。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预言，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在以色列人被掳前的100年，指明道姓的说，我凭公义来兴起我的仆人居鲁士。那是以赛亚发这预言的时候，是在170年之后，神兴起波斯马代帝国的第一位国王居鲁士。神借着居鲁士把那些被巴比伦帝国掳去，70年之后将他们释放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们看今天这一章是耶稣自己所预言关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个事实，是在他预言40年之后实现了，成了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知道他预言他第二次再来所要发生的事绝对不会落空，神借着他的众先知所发的预言都得到了应验。 更何况耶稣基督三位一体全能的神，他亲自所说的话，他的预言绝对不会落空。但是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能够从这段经文神的话语当中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我们已经得救的，还是还在寻求的，甚至可能有的只是任性的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也能够从这里面得到教导，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的依靠在哪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他的面前吗？我们的把握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能够来参加教会每一次的聚会吗？我们都能够来去听到，可能每一天因为能够去读经祷告，甚至可能有的人会因为他受洗参加了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能够参与到事工奉献等等，甚至可能有的能够在台上讲道，或者因为他们在这世界上有殷实的家底，我有可靠的人脉，有权势地位的保障。如果我们只是依靠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让我们思想在圣经里面，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祭司，他们更有可夸的了。他们是怎样的努力的去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做，他们难得第八天受割礼归入到教会，从小他们受到严谨的教导，他们每天去殿里面去献祭祷告，有的可能甚至每周禁食两次。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最终却弃绝基督，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恶贯满盈，神的刑罚就来了，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那辉煌的圣殿完全的毁灭，成为荒场。所以他们所遭遇的，在马太马可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所经历的这个灾难，是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在马太马可里面告诉我们。那么这意味着这个灾难比神用大洪水毁灭第一个世界，神从天上降下火，硫磺有火来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还要可怕。其实从肉体来看，他们的痛苦可能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最后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和圣殿被毁，他们被围困了五个多月，又有饥荒瘟疫，那种的大灾难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样的灾难也预示着将来耶稣基督再来，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身体灵魂都要灭在地狱的火湖里面，那刑罚远远的超过今天耶路撒冷城被灭，因为他们所要受的刑罚是永远的，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能够真的坦然无惧的站在那圣洁公义的神的面前，那审判者的面前吗？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成为你荣耀的盼望，那么其他一切的依靠最后都会证明那不过是沙土，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是那坚固的磐石，才是那永不动摇的。所以你能够有把握的说，耶稣基督是你的唯一，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求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那么在你的心里面真的能够来成就这事，让耶稣基督今天成为你唯一所依靠的，他是你的唯一，是你的依靠。虽然主耶稣今天所预言的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有多可怕，但是可能我们并不会为此所动。的确人的心，地狱的恐怖都不能够使之屈服来转向基督，即便是母亲那温柔般的恳求也达不到那样的效果。唯有那全能的圣灵，他温柔的来触摸你的心的时候， 你必定会甘心乐意的来顺服，在耶稣基督脚前悔改来归正的。正如在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以法莲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悲叹说，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的懊悔，受教以后便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报愧蒙羞。真的，当圣灵在你身上工作来触摸你的心的时候，你会愿意，你真的能够就能够回转。所以我们恳求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来成就这奇妙拯救的大功，借着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这预言来苏醒灵魂，苏醒你的心，使你真的能够回转过来，让你围着那将来的日子预备，真正的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所依靠，你唯一的盼望。求神特别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开始之前再次的来向神祈求，我们求圣灵特别的帮助我们，我们为着自己祈求，我们一起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前面的几节经文，路加福音书第21:5，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其实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24的前面3节可以更清楚知道门徒们在问什么问题。在马太福音书的24的1节开始，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将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耶稣最后一次从圣殿出来，甚至出来之后他没有再进圣殿了，因为这是他前可能前一天，耶稣在之前他每天早上晚上早上会进圣殿来教导百姓，晚上就回到橄榄山住宿。那么现在是耶稣跟门徒们坐在橄榄山上，很可能是发生在他第二天上十字架前，周五他上十字架，这是星期四这一天，而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东边，所以历史记载是耶路撒冷城的东边的墙要比其他的边的墙城墙要更低，所以他们坐在橄榄山上就能够把整个圣殿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们看到圣殿的雄伟，所以门徒们发出那样的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因为根据历史记载，有的石头真的非常巨大，最大的可能长有14米，宽有6米多，高有4米多，如果是计算的话，有几百吨的重量，一块石头几百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种机械，所以神给他们的智慧能够用这么巨大的石头来建造圣殿，每一块石头垒在上面都是岩石合缝的，是那样的高大雄伟，里面是那样的金碧辉煌，也有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宝物。所以门徒们对圣殿发出那样的赞叹，但是主耶稣却告诉他们说，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那块石头之上，都会被拆毁，都会被毁灭。那么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我们可能也是那样的看重这我们现在手里面所拥有的东西，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权势学位等等， 我们可能寄托在这些东西上面，我们在依靠着这些东西，可能我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可靠的，能够靠得住的，必定会有保障。所以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对耶路撒冷、对圣殿寄予那样的厚望，这么辉煌、这么雄伟的殿，这么坚固，他们以为能够存到永远。但是主耶稣说，这些很快就要被毁灭，将来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之上。所以往往我们人都是很依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积存的越多就越有保障，我们就会越稳固。其实我们还记得耶稣在讲那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在路加福音书十二章那一段讲到无知财主的比喻里面，那个无知财主为自己积存了丰厚的财物，最后他对自己的灵魂说，说灵魂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许多年。但是神怎么对他说？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他说这样的人是无知的人，我们只懂得围着这个世界，围着自己来赚取的人。神称他们是无知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最重要最宝贵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人就是那样的愚蠢，那后赐百物给人的神，我们不懂得去来依靠他、敬畏他，我们不惧怕神，我们还是那样的背逆神，去拒绝他，我们不相信他，不顺服他，不悔改。可能我们认为我们比那些根本不信、我们不来寻求神的人要好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只是寄托在我们的这些信仰上、教会上、仪式上，我们还是依靠世界上的事情、物质上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我们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必须要依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灵魂有没有真正得到那永恒的救恩？如果我们只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管你怎样的努力去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努力的去改进自己、改过自新，甚至可能我们只是围着自己回想过去，为了自己的过去去懊悔，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外在的东西，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东西，那些都是暂时的。就像这圣殿、这石头，虽然是那样的巨大、那样的雄伟，都要被拆毁。可能有的人是依靠，因为他参加教会的洗礼，参加甚至能够领受教会里面每一个月的圣餐，可能很多人依靠这些东西，认为他们将来会有盼望。虽然我们知道基督的命令是信而受洗，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耶稣基督所命定的圣礼是为那些真正因信称义的、那些因信得救的人、那些真正的门徒所要遵守的。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狱卒一家，他们真的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而受洗。否则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的，那么洗礼就成为一种仪式，因为你的心没有真正的去顺服耶稣基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生命的主，你没有把你的一切交在他的手里，让他来掌管。所以我们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所依靠的这些外在的东西都必定会被拆毁，都是无法依靠的。所以当到门徒们听到耶稣说论到圣殿被毁的事，就要问他们的夫子。马可福音里面记载是有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来暗暗地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们听见了他们夫子所说的话，心里可能也是感到那种的不安，所以就来问他们的夫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耶路撒冷城和圣殿被毁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而第二个问题就是问耶稣说，你什么时候再来？ 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因为门徒们已经知道耶稣很快就要回去了，回到天上他原来所在之处，他们问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那就是世界的 末日，所以这里门徒问了两个问题，这两件大事情。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的回答他们，第八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他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第一个重要的警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末世，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日子里面，我们知道基督必定要再来，这是他来之前他说过他必定再来，他而且他说过他会很快的就来。可能你会说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他还没来，他会来吗？他会再来是绝对的，因为他说过，他这是神自己说的话语。但是为什么他还没来？是因为你还没有得救，因为还有他的子民没有得救，因为外邦人还没有恶贯满盈，所以神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寻求他。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末世当中，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说他会像贼一样，没有人会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真的为那一天预备好了吗？现在还没来是因为他宽容我们，他忍耐我们，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恩慈，尤其是我们还没有得救的，那是对我们还有极大的怜悯，因为他不愿意你灭亡，他愿意向你施恩来拯救你。但是这里面耶稣基督预告预先的告诉我们，他来之前有好些人会冒基督的名来。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基督的教会都会面临着各种的假先知假教师来误导人，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我们灵魂的头领魔鬼他会使用他的器皿，三大器皿来阻挡人，来寻求基督，来迷惑他们。第一个就是巴比伦的淫妇，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可能很多人都因为追求荣华富贵都迷惑了，他们不来寻求神。有的第二个就是世界的权势，这些魔鬼会借着权势来阻挡我们，阻挡这些寻求的人，使他们不敢来寻求。第三个就是假先知假教师，他会来迷惑寻求的人，说我是基督，我这里是讲的是真理，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能够满足你们。所以这种迷惑是非常可怕的，也是很危险的。其实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听到福音的真理，如果你真的认识真的领受了，那绝对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不是出于你的意念，不是因为你的知识你的逻辑很强推理出来的，你接受了你认同了，乃是像保罗所说的，是他说我传给你们的是从耶稣基督领受而来的，是耶稣基督领受来的。所以我们的领受是必须要从圣灵那里，从圣灵那里所领受，你要求圣灵来在你身上工作，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工作，你来求他，使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俯伏在耶稣基督脚前，就像玛利亚那样，我们在他的脚前来听领受他的道， 我们求圣灵把耶稣基督显明在你的心里面，你真的认识他，你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你经历到神的救恩。但是往往我们人都是那么喜欢去推测关于那将来的事情，关于属灵的事情，我们人是那样不明白，但是我们喜欢去推测，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推论，都是按照那种体贴肉体的方式去明白神的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这里面说，会有好些人来称自己是基督，称自己是先知，称自己是使徒，这些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这些假基督徒，他们会说他们是奉主的名来传道，来迷惑你。他们会告诉你得救很简单，你只要自己做个决定，你只要举手同意了，只要你来认可我们的教义、我们的教导，你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来替你受洗，你就可以做基督徒了。但是让我们想想，这是神的拯救吗？是神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吗？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当心，要受到不要受到迷惑。如果我们是这样做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当心了。我们上一次讲到，当那个狱卒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告诉他们，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然后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使他们确确实实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救主，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为他完成了拯救的工作，他们相信了，所以他们就得救了，因为那是神自己的所完成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要谨慎，尤其是现在，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对我们人的影响现在有多大，已经有很多人在用 AI 的工具去解读圣经，甚至用 AI 的工具来反驳那些纯正的教义，他们没有从主那里领受真理。其实我最近也遇到一个人，有个人给司布登的讲道集的公众号留私信，来反对基督代赎的教义，反对基督代赎之死替百姓承担罪的刑罚的教义。他说这是在得罪圣父，认为神不可能这样去做，说这样的残酷来对待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用 AI 的工具来生成了一大堆的反驳的理由。他说神是爱，神不可能那么做，我们人，我们做父母的都不可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更何况神是，他是那样的爱，他是爱的神，怎么可能那么做？所以这完全是把神的爱当作是世俗的爱。所以真的人都是那样的很可悲，我们人拒绝接受基督的赎罪祭，不愿意完全的谦卑下来，真正的悔改，来把自己交托给主。所以那就是把福音的核心彻底的抛弃了。这种人只是嘴上说了悔改认罪，其实内心根本就不愿意顺从基督，没有经历到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把他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以赛亚先知书其实早就告诉我们，是真的是神圣父把所有神的子民，那些信靠基督的人的罪都转移归在他儿子身上，来刑罚在他的身上，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到罪的刑罚，他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的羔羊，他把他的生命献上为我们赎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你必须要凭着这个赎罪祭，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上的改进，靠着我们自己的认罪，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任何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唯有靠着耶稣基督这赎罪祭，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靠着他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全单单的依靠基督的赎罪宝血，耶稣基督本身，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甚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悔改，虽然我们知道悔改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悔改和信心都是神的恩典， 当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就是我们信靠他之后，你的悔改会越来越深入，你会认识到，你在更加的认识到自己对神的亏欠有多大。你想想，是神为我们付出那样的代价。所以悔改是对一个圣徒来说，那是一生的功课，他会更加的体会到神对你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所以你会害怕去得罪他。所以得救人悔改是他一生的功课，因为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会亏欠神，我们还会得罪神，甚至圣灵会让我们回想我们曾经所不认为是罪的东西，不认为是亏欠的东西，他会认识到你对神的亏欠，让你回想起来，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这里面是基督在警告，预先的警告我们不要被迷惑。所以如果我们经历了他的拯救，我们是为他而活，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遵循他的旨意。而且他告诉我们，在他再来之前，我们所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患难和逼迫。所以我们再看他告诉我们第九节说，当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要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所以你们听见这些事情，现在世界都不太平，但是让我们不要惊慌，这些事必须有。最重要是我们来确认我们自己的救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不是有真正的他所赐的平安。然后第十节说，当使耶稣就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公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到你们，把你们拉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这里面不仅仅是针对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也指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预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这不是通常我们所见到的各地的地震，那是大大的震动，整个地都要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还有可怕的异象和天上的异象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其实有更详细的讲述，但是他说在这一切事之前我们所要面临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也是在预先的警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遇到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是那样的安逸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面临着各样的苦难。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得救了，我们一切都可以心安，可以安安逸逸的去过日子了。其实除非我们跟这个世界妥协了，我们没有穿上主所赐给我们那全副的军装来打属灵的战争，人就不能够从你身上看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你可能跟世人一样了，跟他们一样了，这是很可悲的情况。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能够做光做盐，其实不信的人他不会真的会喜欢你，他可能反而会排斥你，因为你的光会照出他们的黑暗，会照出他们的虚假，他们会恨你，尤其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他会更加的恨你。当到我们如果是坚持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叫人悔改，我们坚持人得救必须是神自己主权的恩典，那白白的福音的时候，神是随自己的喜悦来拯救罪人，我们罪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功德可言。所以对于那些自由派的教会，对于那些只是让人去做决定来信主的那些教会来说，他们可能会起来反对你。所以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里面那初代教会使徒的教会逼迫他们的主要都是那些有信仰的犹太人，反而不是那些外邦人。而从基督的教会整个历史来看也是这样的， 但是真正得救的人，他会坚持，会坚守他们所信的，他们所领受的真理，他们会恒忍，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他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我们地上只不过是寄居的，在天上才有那永远长存的家业，是神为我们所存留所预备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会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而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为他的名受苦，我们的坚忍会成为我们的见证，将来神会来赏赐我们。所以为什么许多人不敢去做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愿意来到教会来做礼拜，甚至去奉献，但是只要我们只是围着我们心安理得，只是还能够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够兴旺发达，能够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但是如果有逼迫有苦难，甚至要受到利益的亏损，那么我就做不到，我就不愿意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其实可能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他最大的需要，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与神为敌，他又要先跟神和好。我们不是来跟神讨价还价，世界上的损失那只不过是暂时的，我们的工作失去了，我们可能还能够继续的找到，我们的事业可能垮了，我们还能够重新的再来，我们还可能重建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的灵魂的损失那是永恒的损失，是无法让任何东西换回来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与神和好，真正的经历到他的救赎。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他的拯救，他会拯救你到底，他不会撇下你成为孤儿的，他会与你同在，所以他绝对不会丢弃你。那么在这里面，主耶稣把将要发生的事情都预先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懂得来依靠他，来求他，说即使这些事临到你们，但这些事会终必成为你们的见证，会成为你们的冠冕上的珍珠。虽然可能这些逼迫会临到你，但是你是为基督的名，不是因为我们故意去面对这些事情，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受到这样的逼迫，那么这些事情会成为我们的见证，会成为我们冠冕上的珍珠。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立定心意。十四节说，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无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你们也要被他们害死，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所以耶稣就叫我们要立定心意。可能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我们当到我们站在那些有权有势的有地位的人的面前，我会那样的胆怯，会那样的惧怕，可能你会去思虑，但是主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思虑，不要为此担忧而失去了平安，而是懂得来依靠他，来求他，因为你不是一个人，那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会与你同在，他会赐给你口才智慧。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约翰他们被拉到公会大祭司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口才他们的胆量是他们所敌不住驳不倒的，虽然他们把彼得约翰看作是小民，但因为他们的胆量他们的口才证明他们是跟过基督的，所以神会给你那样的恩典 使你去面对，让你不要为这些事情担忧，因着担忧而失去了平安，让我们为着这样的事情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甚至耶稣基督说，那个时候可能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弟兄你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真的可能当到你真的完全的按照神的教导去行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你的亲人可能也会那样的来 恨你，来逼迫你。所以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你的仇敌就是你自己家里的人，他们可能会来阻挡你，你想去教会他会阻挡你不让你去。然后这里面说你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所以当我们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能够去秉公行义，不与那些恶人同伙，不与那些邪恶同流合污的时候，他们会恨你，他们会排斥你，不会来称赞你。但是往往的可能你死了之后他们会来称赞你，就像主耶稣在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筑先知的坟墓，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筑先知的坟墓。先知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他们的警告，他们是那样的恨恶，是那样的气绝，但是等他们死后却为他们修筑坟墓。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正他的门徒，在世界上你不可能是那样的安安逸逸的，你会有面临着各样的苦难，甚至可能面临着死亡，被害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他会保守看顾你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书的几节经文，在马太福音书第十章28节，马太福音书第十章二十八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说让我们不要怕这些只会能够伤害你身体的，但是他们即便是伤害我们的身体，那也是得到神的许可，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因为一切都是掌控在他的手里。当那魔鬼想要害约伯的时候，他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得到许可，他不可能直接的想要攻击约伯他就能够攻击约伯。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会保守看顾每一个他自己的儿女。如果真的神允许他们来攻击你的身体，死亡临到你，其实反而能够让你脱离在世上的一切的苦难，把你直接送到主的怀抱里面，享受那永恒的安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复活，会成为荣耀的身体，与主相似，你不会少一根头发，你不会少一根手指一个牙齿，你会完整的，你会在肉体当中得见神你的主。所以让我们不要惧怕，他会保全我们我们的一切。那么第十九节说，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其实在马太和马可里面也说，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所以这里面也是在试验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周五我们也听到了神的话语，说亚伯拉罕是存着信心死的，得救的信心会让我们坚持到底，让我们忍耐到底，直到你生命的结束。所以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约伯记的十七章第九节说，约伯记的十七章第九节说，一人必持守所行的道。那些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他们会持守所行的道，他们必定会持守所行的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决心，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有多大，而是因为神是神在他们身上所完成的，神必会使他们坚持到底，让他们坚忍到底。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六节说，保罗告诉我们，这是神在每一个得救人身上所完成的。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他必定会完成，他会荣耀的把你带到天上，不是因为你的坚持，是神会给你的恩典，圣灵在你心里面会给你那样的能力，让你能够坚持到底。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坚持到底，那这个人他可能根本没有得救，因为这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所达成的，是神。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人得救从始至终所有的过程都是神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带领，神自己所完成的。所以为什么得救是那么重要，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那么坚持说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被圣灵所生，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坚持到底。你没有得救，你还没有属灵的生命，你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你还跟基督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赶紧的呼求神的拯救，你要求他给你那个恩典。神是会让万事互相效力，神会来看顾你到底，他会给你恩典，赐给你坚忍的恩典，让你能够忍耐到底。圣灵在你心里面与你同在，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你与神的爱分开。就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上周也听到了，不管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还是出身肉体，还是危险刀剑魔鬼掌权的死亡，都不能够使你我们这些得救的神的儿女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有这样的指望，因为这样指望是圣灵写在你心里的，你会忍耐到底，你的灵魂必定会保全，你会见到主的面。但是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你不会有那样的指望。你可能在一切安好的时候，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你可能表现得很好，但是一旦患难来了，一旦逼迫来了，一旦死亡的危险到了，可能你就退后了，最终就沉沦了。所以你需要真的来信靠这位坚固的磐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要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你要把你的灵魂，把你的一切都交付给他，因为只有他能够保全你的灵魂，你自己只能够保让你的灵魂失丧。耶稣基督不仅能够保全你的灵魂，也保全你的肉体，他叫你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因为他会拯救你到底，将来他再来的时候，你的身体要完全的复活，跟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重新的联合。所以神会来保全你，让你不会失去任何的东西，你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好，我们看最后的几节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第二十节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你们要倒在刀下，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其实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都是两眼一抹黑的，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要认为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和平，我们有安稳的日子，我们可能认为这样的日子能够长久下去。国外是那样的各样的战争，面临着各样的灾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一日要生何事，今天能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早上还天气那么好，下午就那样的狂风大作，那样的沙尘暴就来了。我们唯有依靠那全知全能的神，来寻求他的旨意，来跟随他的脚步，因为我们的神是从起初就言明幕后的事情。就像以赛亚先知书所告诉我们的，以赛亚先知书46章第9节开始，46章 的第九节说，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神是全知全能的，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他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过去，把我们现在将来的一切事都完全的交在他的手里，你交通给主耶稣基督，他信靠他，跟随他，他会保守看顾你到底。所以这里面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他预言耶路撒冷被毁所指来指示门徒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现在危险的时候，我们也懂得去逃避，懂得使用方法去保障我们自己个人的安全，这是正当的做法。在某些处境当中，我们逃避脱离这样的危险，并不是不合基督徒的体统，因为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也在好几个地方他也给我们这样的例子，他多次的躲避那些想要来杀他的人。保罗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他在大马士革的时候，那些人想要来害他，他的门徒就把他装在筐子里，从城墙上坠下去，让他脱离危险。所以我们要使用可用的方法，但是我们不是去依靠这些东西，而是让我们懂得来依赖主，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而把一切都交托在他的手里。神是掌管万事的神，所以我们懂得依靠他，但是我们不是懒惰的坐在那里，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做我们所该做的，尽力去做。所以神没有让我们故意的陷在危险当中，不是让我们故意去送死，或者是让我们故意去权势针锋相对，而是让我们懂得躲避危险。所以这里面主说，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来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那是极大的灾难。因为据历史的记载，那些门徒们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劝告，他们都离开了，所以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他们都逃离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主的警告。所以这里面也看到我们神的怜悯，因为那是极大的灾难。马可和马太都所记载的说那是绝无仅有的，罗马兵来围困耶路撒冷城五个多月，他们用筑起土垒来攻击他们，用火来烧，又有饥荒瘟疫，所以那种的悲惨，他们死的人有100多万，他们被遣散到各国的也有十几万。所以主说，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到应验。这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就像他们在对待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之前在福音书里面，他们在比拉多面前说流这一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比拉多对他们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当承担吧。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耶稣基督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这是他们报应的日子，他们临到这样的患难。而这里面说的那些怀孕的奶孩子的更加的悲惨，真的他们想要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逃跑，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更加的可怜。所以马太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祈求，向主祈求，叫你们能够逃走。逃走的时候不会遇到这样的艰难，不会遇到冬天，不会遇到安息日。在马可里面都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懂得求，在这样的患难的时候，你求神给你开道路，能够逃避这些危险。所以我们看到主是满心的怜悯，我们懂得来向他祈求，求神帮助我们。你想想冬天逃亡的话有多么的不方便，对于安息日，这些犹太人他们有那样的迷信，他们认为安息日不能够走超过2公里的路程。所以历史记载 这个灾难是发生在夏天的时候，这也是神给他们的怜悯。所以我们看最后的一节，说你们要倒在刀下，又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他们的恶贯满盈的时候，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他们的日期满了。但是这里面耶路撒冷城的毁灭只是一个预表，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基督再来，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那些外邦人不信的人，他们将要受到要比耶路撒冷城的这些居民所经历的更加的悲惨。那个时候地要大大的震动，整个地球都要晃摇动，众山海岛所有的一切都要离开本位，地上的居民，不管你是掌权的，是君王诸侯，还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还是平民百姓，不信的人，你都会喊着高山把你们压在下面，让岩石把你们藏起来，来躲避耶稣基督的面，因为那是报应的日子来到了。那最后的审判，他们不敢面对那愤怒的羔羊，他们就要面对那地狱永恒的刑罚。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比耶路撒冷城的毁灭更加的可怕。他告诉我们，天上的星辰都要坠落，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后书的那一段里面，那是非常可怕的，宇宙一切的物质都要被烈火焚烧。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得救的话，那有多么的可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神还存留我们的生命，还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在这活人之地，让我们能够听到他的福音。所以我们要赶紧的来寻求，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而得救。我们要确认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救恩是真实的，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不是教会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认可，而是因为你自己确确实实的在基督面前悔改来宣告他。虽然不是靠着我们的悔改，而是真的从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来求告他的名，把你自己的一切，你的灵魂，你的生命都交托给他，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让他能够成为你的一切，成为你的盼望，所以你才能够有指望来逃避那将来的灾难，那将来的愤怒，来逃避那极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你要懂得现在求他来帮助你，求圣灵在你身上来工作，圣灵使你真的被开启，让你真的认识了这位救主，那位全能的神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完成的救恩。你要赶紧的来求告他，因为神的应许是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然得救。你仰望他，不是看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也不是看到你现在所做的事情，而是看耶稣基督，是他为你所完成的工作，他已经为你完成了那美好的救恩。凡来到他跟前的，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他会赐给你那真正永恒的安息，会给你那样的盼望。所以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来怜悯我们中间还在外面徘徊的人，求神赐给他们恩典，来信靠仰望我们的主。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